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5号星期天，祝您周日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小小离营想回家。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与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1月份获知63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河南阳春梅、邓国行被非法判刑入狱；赠送明慧年历，两朝鲜族老人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份获悉，至少有6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贵州省贵安新区法轮功学员张廷祥被网判10年，勒索罚金50000元，警察抄家抢劫80000元。广东梅州市法轮功学员曾凡杰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山东省科技大学82岁的老太太马俊婷被非法判刑4年，被法庭非法罚金3万元，被警察非法罚款4万元， 老伴儿在悲痛中离世。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个城市。判刑最多的地区分别是山东省10人、河北省8人、辽宁省8人、河南省6人、黑龙江省5人。有16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此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迫害还在持续。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修炼，就被持续骚扰、绑架、抄家、强迫送入洗脑班，甚至非法判刑、关进监狱、长期迫害。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71万1400元，其中法庭罚金34万3000元，警察抄家勒索36万8400元。1月至11月有108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0人、2月份118人、3月份99人、4月份89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7月份69人、8月份84人、9月份97人、10月份108人、11月份63人。信息采集时间2021年11月1号至2021年11月30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所有刑期没有明确时间的按发布日期统计。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法轮功学员杨春梅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目前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商水县法轮功学员邓国行先生被法院网判5年入狱，非法关押在郑州新密监狱。现年57岁的杨春梅是商水县东城一中学教师。武汉肺炎爆发后，杨春梅老师善意给学生讲述真相，希望学生能平安躲避瘟疫，结果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诬告。杨春梅被警察绑架到周口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在得知杨春梅被法院冤判6年。杨春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在2015年正在学校上班时被突然闯来的警察带走，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邓国行今年60多岁，商水县姚集乡白茶村人。2019年8月，邓国行在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邓国行被警察绑架到商水拘留所，15天后被劫持到商水看守所非法关押。邓国行绝食反迫害，要求无条件放人，警察又利用灌食方式进行迫害。一年多后，邓国行被法院网判5年，被劫持到郑州新密监狱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金慧信和泰真子都是77岁的朝鲜族老太太，因向民众免费赠送明慧年历，被非法起诉到延吉市法院。近日家属得知，他们将于12月6号面临被延吉市法院非法庭审。金慧信和泰真子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在疫情蔓延的时刻，他们走出家门，把服役百姓的明慧年历免费送到百姓手里，希望百姓能够明白真相后躲避瘟疫。2020年9月份，两位老人给民众免费发明慧年历时，被便衣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被抄走。他们被非法审问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中。2021年10月末，金慧信和泰真子被延吉市公安局非法传唤，并被诬告到延吉市检察院，负责起诉两位老人的检察官是朴泰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1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驻秘鲁意大利领事表示，真善忍美展让人了解迫害，非常有意义；日本民众签名声援全球塑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2号至26号，真善忍美展首次在位于秘鲁北部的城市伊基托的亚马逊博物馆展出。意大利领事文特雷费罗及该市一美术学校校长等多位政要前来参加开幕式。许多当地市民观看美展后表示，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功和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意大利领事费罗说，我在印度了解到法轮大法，从那里我知道画家们都是有精神信仰的修炼者。这一次能够来到伊基托市，让人们了解修炼者经历的残酷迫害，非常有意义。建筑师拉皮内多特别强调美展传递了和平与正义的信息。他表示，像法轮大法学会举办的这样的艺术展览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表达了成千上万被迫害的人们的感受，画展传递了和平与正义的信息，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必要的。画家罗莎说，这次展览非常精彩，这些画作用内涵、色彩和动作传递了真善忍这个画展的主题。感谢主办方为我们带来了这次非常难得一见的展览。律师吉尔贝托·努涅斯表示，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画作，他们清晰勾勒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悲惨。我祝愿画展成功，并向主办方表达衷心的祝贺，愿这种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的祸害能够早日结束。另一位律师贾维·弗洛雷斯认为，通过观看这些作品，画中所描述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说明中共独裁政权是如何侵犯人权的。画展让我反思，并引导我们要更加善待自己的同胞。当天，伊基托市多家广播和电视媒体前来报道了这次美展的开幕式。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8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的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在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在过去的两年里，很多民众都了解中共隐瞒疫情、藐视生命的行径，同时通过法轮功学员们常年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民众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尤其是被活摘器官等真相后，主动在声援塑浆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姓武藤的先生来到了法轮功学员打横幅的地方，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在网上看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不仅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新疆维族人等其他族裔。他在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6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请听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据明慧网近日报道，
自从今年初，中共在政法委系统开始发起所谓整顿，中共自称这是刀刃向内，至今仅仅在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至少有17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他们中有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等。自从1999年7月以来，政法系统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还有更为惨烈的，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至少有8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6000多人被非法劳教和诬判，近20000人被劫持到洗脑班，800多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0多万起。截至目前，至少有实名实姓的4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之一角。仅仅在今年的1月到8月，短短的7个月时间，遭到中共非法绑架与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有120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98岁，更甚者，天津市有一家3口法轮功学员同时被中共非法判刑，整个家庭被中共摧毁。20多年来，这些惨烈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起起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是来自于中共的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粗略统计，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大小官员遭到恶报的至少在20000人以上，目前每天各种恶报还在持续发生着，这是天网在收啊。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新，为自己选择一条后路，别再一意孤行，甘做中共的陪葬品，落得个千古罪名、不得善终的下场。周永康、李东生、傅政华和孙立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兑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文章，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讲讲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8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 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李颖还是个就读小学5年级的女孩。有一天，学校老师让她上了一辆汽车，她被带去一间度假中心，李颖就被关在那里不能上学了。一个小学生为何不让上学？李颖在度假中心遭遇了什么？从李颖的故事里，我们会窥见怎样角度的中国？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小小李颖想回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2年，李颖才刚上小学五年级，开学没有多久的9月17日上午，还在上第三节课的李颖让一位教导处的王姓男老师给叫了出去。王老师引着李颖一边走一边说，你去学习学习。李颖纳闷地问，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王老师并没有回答李颖的问题，依然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然后这位王老师拽着李颖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李颖被拽上车后，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四位大人，可这些人李颖一位也不认识，而车里这几个陌生人也全都不说话。这种沉默让李颖格外的害怕，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去，不安的他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的李颖才是个10岁的小女孩啊。车开了15分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李颖下了车，跟着这些大人走进屋。走着走着，李颖意外地听到妈妈的说话声。惊讶的李颖顺着声音跑过去，却看到妈妈衣衫凌乱，穿着拖鞋在一间屋里站着。发生了什么事？李颖走进屋，不一会儿屋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李颖和妈妈，以及一名帮李颖妈妈做笔录的国保人员。这时李颖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表面上是度假村，实质上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洗脑班，是一个黑单位，是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的。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们要把李颖妈妈带走。李颖吓坏了，她亲眼见过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所以她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她就连踢带踹地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李颖谈条件，说可以让她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李颖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说着，他们就强行把李颖妈妈给带走了。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李颖不知道妈妈会被带到哪去，她的心里酸酸的。妈妈被带走后，李颖被单独留在了洗脑班，这些人就轮流播放各种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李颖看，并威胁她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转化的意思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李颖被强迫看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材料，直到晚上10点多，他们才放开他，但是却不让他回家，强迫他住在那儿。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待在这般不友善的陌生环境，这对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处境啊。李颖感到无比害怕，于是她要求说放她出去，要不然就让她的老师来陪她。李颖天真的想，老师不可能来陪她，所以他们就会放她回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人神通广大的，竟然这么晚了还能把李颖就读的城北中心小学的班主任胡静之老师给找来。他们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负责转化工作的人和李颖安排在了一个屋里，胡老师就这样陪了李颖一晚。10岁的李颖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洗脑班会放他出去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或许可以从去年的元旦讲起。去年，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那天下着小雪。早上8点多，李颖跟着妈妈，还有从河北来的外公、外婆、两位舅舅，还有小姨，一家7口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客川流不息，他们在广场上打开了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大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7个人也一起齐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 这条横幅是用大红布做的，有两米多长。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黄色的，红底配上黄字很是显眼。李颖那时也跟大人一样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李颖稚气的声音格外特别，他大声地喊着，似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响彻云霄，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在他们七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后，很快的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抢走他们的横幅，并且不由分说的把他们一家都按倒在地上。当时李颖被压在了最下面，护在他身上的妈妈被打得眼冒金星，李颖则整个人贴着地歪着脑袋。这时他看到一个便衣用拳头狠狠地猛打外公的后背，出拳之猛似乎毫无顾忌，而另一个便衣穿着皮鞋踩在了他大舅的头上，然后像捻烟头一样来回的捻。当时李颖就看到大舅的耳朵被踩出了血，可是他大舅却很坚强，他不仅没有喊疼，嘴里依然一遍遍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舅这个喊声深深烙在了李颖心里，而李颖也同时看到了有那么多游客围观，看到了这一切。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叫《为你而来》，歌曲讲的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在2001年相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然后坐下来盘腿打坐，并展开一条写着真善忍的大横幅。20秒之后，几辆警察的面包车呼啸而至，车喇叭像疯了一样嚎叫着。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Zedong Delnicky 打开了藏在腿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 Zedong 高举着小横幅，然后向广场的开阔地带跑去。他一边跑一边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大声地喊，美国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知道，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全世界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没什么好看，走走走，
美国知道，欧洲知道，法轮大法好。
来，同志，往里面走。
Zenon 声嘶力竭地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过来将 Zenon 踢倒在地，一个大块头警察用拳头击打他的脸，把他打得鼻骨骨折， 几分钟后，他们全部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后来，中共当局因为害怕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于是在关押他们24至48小时后，将他们释放。李颖妈妈是在1998年开始跟着外公学练法轮功的，两个舅舅与小姨也全都修炼法轮功。当时的李颖才6岁，却因为经常生病，身体弱得连幼儿园都无法上。她跟着妈妈修炼后，这几年她已经健康的连一片药都不用再吃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李颖是有亲身体会的。当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之后，李颖妈妈与外公全家也希望让中国的百姓们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中共造假宣传所欺骗。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拉横幅，这次已经是外公全家第3次上天安门了，李颖则是第1次。外公全家前2次上天安门之后，他们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这次李颖的外公和两位舅舅在派出所依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眼看着这样还不能迫使外公与舅舅转化放弃修炼，他们就判了外公与小舅2年刑，而李颖大舅则被判了3年劳教。外公一家是河北怀来县人，从天安门被拉走的隔天，李颖的小姨就被带回到河北怀来看守所。因为小姨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拒绝审讯，不报自己姓名，她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小姨因此绝食抗议对她施加的非法迫害，她绝水绝食，11天之后，小姨已经是命在旦夕，看守所才赶紧放了小姨。幸好的是，小姨在离开看守所之后，命在旦夕的她随着修炼法轮功又逐渐恢复了健康，而李颖的外婆却下落不明了1年多。康复后的小姨去年6月时又和李颖妈妈两人因为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又让警察给绑到怀来看守所里了。这次小姨被吊铐的昏死了过去，并且口吐鲜血，全身是伤，小姨的一把头发还被拽掉，露出了白白的头皮。后来小姨被骗到高阳劳教所，没经任何手续就遭到了非法关押，不让她出来。而李颖妈妈也因为绝食抗议迫害，已经奄奄一息的她生命垂危，昌平派出所不敢收，李颖妈妈这才被释放。她东摇西晃地走出了怀来看守所。然而被放回家2个多月，李颖妈妈就被通知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去。原来李颖的大舅在9月12日时被送到了这里，但是10天不到，也就是9月21日，李颖大舅就被折磨致死了。李颖妈妈看到已经整理过的大舅身上有伤，眼角湿润，已经清洗过的2个耳朵黑紫，嘴唇也有血。李颖妈妈往大舅右耳孔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她又突然一把拉开遗体的上衣，发现左胸上方有一条长10公分的伤口，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但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劳教所逼着李颖妈妈在协议书上签字，李颖妈妈要求法医验尸而拒绝了。2001年时，李颖才9岁，她的人生里竟然就已经经历了这些。那是李颖爸爸被迫下岗，后来还跟妈妈离婚了。现在的李颖10岁了，她被拘留在洗脑班里，外公、小舅、小姨都被关押，妈妈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善良朴实的大舅去世了。李颖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亲耳听到大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了。 在洗脑班第二天早上，李颖一起来，他们不让李颖上学，继续强迫李颖看各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后来李颖说自己困了不看了，有人就拿出录音机逼李颖听录音，李颖不想听，一边跟他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人用胳膊挡着不让李颖关，并且嚷了起来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接着又有人过来让李颖写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李颖拒绝，这人就写了一份让李颖抄，没想到十岁的李颖却回这人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眼看着李颖拒绝转化，这伙人竟然开始不让李颖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都不让睡，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想让她就此屈服。一天下午，他们再度升级压力，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然后四五个人围着李颖，给她讲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理论。李颖便跟他们讲她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虽然幼小的李颖说是说不过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但是练功让李颖从一个病娃变成一个不用再吃药的健康孩子，这是他亲身体会的，而他亲眼看到大舅被打时的残忍，这一切与真善人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些人说服不了李颖，更不让李颖离开，几个大人一个个凶巴巴地继续围攻李颖这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直到吃饭时他们才开门放了李颖去吃饭。但是李颖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两三个人跟着，这种几个大人如影随形地跟着，更是一种让人不能喘气的压力，不断地往李颖心里压。为了让一个十岁的小孩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群人精心策划，步步升级地折磨对付李颖。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三天，八天后，李颖想上学，他屈服了，于是签了字。签字后，李颖可以上学了，但是仍不能回家，仍得待在朝凤庵这个洗脑班里，每天学校用车接送李颖上下学。李颖讨厌极了那个地方，她不想住在那里，但每晚仍无奈地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李颖想起妈妈被绑架前曾帮她办了一个全托的小饭桌，于是李颖提出去小饭桌住。小饭桌就是父母忙碌时可以代管小孩的私人机构，管吃管住。后来洗脑班的人答应了，但是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又把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他们要李颖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修炼法轮功，但是李颖不想说，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一直熬到后半夜，一心只想离开那里的李颖实在困得不行，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心地做了口头保证，这时他们才把李颖放了。听众朋友，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十岁小女孩，就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与心力来对付她。那么自1999年来，面对上亿修炼法轮功的老百姓，中共政权是花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与资源来迫害自己国家的百姓的。李颖在洗脑班时待了三周左右，她是在2002年9月17日从学校被带到洗脑班的。原来就是在那天，李颖家里遭到一群国保人员闯入，他们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后把李颖妈妈和外婆从家里带走，而同时李颖也从学校被带到了洗脑班。李颖离开洗脑班时，不知道妈妈与外婆被关在哪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而李颖在小贩猪的日子也没有很久。2003年1月19日下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又把李颖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昌平敬老院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有近3公里地。李颖每天都得步行上学。冬天时，学校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回敬老院的路上没有路灯，李颖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有鬼一样，让特别怕黑的李颖心里发怵，他不得不畏缩地一步步往前走。李颖多次向敬老院反映，提出骑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的要求，但他们都不答应。这时李颖特别想念妈妈，因为除了妈妈，再也没有人会重视和关心她。而此时李颖妈妈在哪儿呢？自那天她和外婆从家里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以李颖妈妈讲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判了她7年刑。被关进监狱的李颖妈妈更不可能把李颖接回家照料呵护她了。在敬老院的李颖进出都必须取得核准，而她要求去见妈妈都被拒绝。所以李颖只能一个人在山脚下的敬老院里孤独地望着天空。听众朋友，这是由关桂敏先生所演唱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不能回返？大雁告诉我，朋友，为了唤醒世上沉睡的人们，他们还在承受着苦难。在敬老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也没人会给他热饭菜，李颖就得凉着吃，菜不够就吃水泡饭，饭不够就得饿着。有时敬老院甚至忘了给李颖打饭，他也只能默默承受。李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还有自由。李颖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 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这鬼地方待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不用这样孤独一人了。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他，因为他的亲人不是被迫害死了，就是被关押了。李颖手里少少的几封信，是他想念妈妈时最大的慰藉。
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得好吗？有零花钱吗？挂号信特别贵，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
这是2004年5月下旬李颖妈妈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李颖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接见，是李颖在洗脑班与妈妈分开之后唯一一次再见到妈妈。这一天是2004年2月16日。李颖记得特别清楚，李颖小舅来带她去见妈妈，这别提让李颖有多开心了。然而小舅同时告诉李颖，小姨去年被迫害死了。去年的元月，劳教所把骨瘦如柴命在旦夕的小姨送回来，回来后的小姨大脑已经痴呆，连外公和外婆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月后就死了。再见到李颖，李颖妈妈还没高兴多久，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瞬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李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妈妈，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李颖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半个钟头的接见很快就结束了，狱警看出李颖内心的悲伤，安慰她说，妈妈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李颖知道这只是个谎言。后来李颖特别后悔，那天她难过的没有好好看看小舅，因为再过几天小舅就会被绑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在那年年底，两个陌生人用车把小舅的遗体送了回来，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天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小舅了。后来有人知道了李颖的遭遇，在敬老院待了两年多后，李颖辗转的由法轮功学员接去照顾。有人问李颖，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听了这个问题，眼里有着过于成熟和忧郁的李颖，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像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听众朋友，您还记得2001年元旦，李颖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上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吗？ 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一家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也像外国人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那天的记忆里，李颖还记得，当他们都从天安门广场被拉到一辆满是大法弟子的大车上时，他开始带头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路上李颖喊一声，其他60多位大法弟子跟着喊一声，就这样他们喊了一路。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这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